屏幕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再次和大家相聚在头报带你读研报直播栏目，感谢大家抽出宝贵时间收看本期直播。今天我们将围绕2026年中国民航飞机行业展开全方位深度的解读，共同剖析当下国产商业化浪潮之中中国民航飞机产业所迎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头报研究院，我们长期深耕各大实体产业，持续追踪全行业发展动态、重大产业热点与标杆企业动向，专注产出专业、详实、具备落地参考价值的行业研究报告与数据库产品。同时，依托多年行业积淀，我们还可为各类企业、机构提供定制化行业调研、市场地位研判、产业规划等专业咨询服务。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有行业研究、市场分析、商业调研等相关需求，都可以在直播结束后联系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带大家全面读懂2026年中国民航飞机行业全貌。在正式分模块详解之前，我们先明确本次行业报告的核心观点，这也是贯穿整场解读的主线。首先从产业链架构来看，中国民航飞机产业链清晰划分为三大环节，上游零部件与航空材料，中游整机总装，下游运营服务与 MRO 维修维保。整个产业链呈现出鲜明特征。其次，我们来看行业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2020年至2025年，国内民航飞机行业市场规模整体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 54.6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153.9 亿元，五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0%， 增长势头十分强劲。展望未来，随着国产宽体客机 C929 逐步推进研制与交付，国内及国际民航航线全面恢复拓展，行业增长将迈入快车道。预计2026年国内民航飞机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 223.4 亿元，到2030年将飙升至 1310.9 亿元。2026至2030年这五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55.6%， 行业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阶段。最后聚焦全球竞争格局，全球民航飞机行业是典型的高级中度寡头市场，海外头部企业凭借上百年的技术积累、完善的全球产能布局与供应链体系，长期领跑全球市场。而我国民航飞机制造企业依托国家顶层战略规划、完整的国内产业配套以及庞大的本土市场，正稳步发力，目标逐步打破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全球干线飞机市场的垄断格局。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展开细致讲解，为了让大家条理清晰、由浅入深地理解整个行业，本场直播将依次讲解。下面我们正式进入第一大板块，民航飞机行业综述。行业综述是了解一个产业的基础，在这个章节里，我们会依次讲解民航飞机的定义、详细分类、全球及国内行业发展历程、国家配套扶持政策四大内容。首先我们来看民航飞机的基础定义。民航飞机也常被称作民航机、民用航空器，核心定位是服务于商业客运的民用航空器。和其他飞行器相比，民航飞机的核心考核指标集中在三大维度：高经济性、高安全性、乘坐舒适性。动力系统主要依靠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日常运营场景为城市之间的定期商业航班运输。从机身结构形态划分，民航飞机可分为两大类：客舱仅单条通道的窄体飞机，以及主要服务于洲际长途航线、客舱拥有双通道的宽体飞机。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对比，民航飞机与军用飞机的设计理念有着本质区别。军用飞机重点追求机动性、爬升率、飞行速度、突防能力等战术指标，而民航飞机对机动性几乎没有严苛要求，设计与运营层面更看重长期运营的经济性与整机运行的可靠性。油耗水平、检修周期、零部件耐用度才是民航飞机设计、制造、运维过程中的核心考量因素。目前全球载客量最大的民航客机是法国空中客车集团研发制造的 A380 机型，该机型采用标准三级客舱布局，最大载客量可达555座，是宽体客机中的标杆产品。再来看民航飞机的物理组成结构，一架完整的民航飞机是超大型复杂集成装备，主要由机身、机翼、尾翼、起落架、动力装置、机载设备、飞行控制系统七大核心部分组成，其中机身、机翼、尾翼共同构成飞机的主体结构，而动力装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航空发动机，主流配置为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我们逐一拆解各核心部件的作用。第一，机身作为整架飞机的受力基础，需要持续承受货物、乘客带来的装载力， 提升各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客舱增压载荷以及飞行过程中的气动载荷是保障整机结构稳定的核心载体。第二，机翼是飞机飞行升力的主要来源，同时机翼内部空间还可以布置航空油箱，机翼下方也是起落架的主要收纳位置，功能性极强。三，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是当下现代民航干线客机的主流动力装置。这款发动机具备四大核心优势：推力强劲、运行经济性优异、运行噪音低、整机可靠性高，也是民航飞机能够实现长航程、高频次商业运营的核心保障。以上就是民航飞机的基础定义、分类依据与结构组成。接下来我们细化讲解飞机的分类标准。CN 民航飞机拥有多种分类方式，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主要按照发动机类型、机身布局两大维度对民航客机进行划分，飞行速度、飞机构造、尾流间隔等仅作为辅助划分依据。下面我们分两大类别详细说明。第一类，按照发动机类型划分，主要分为活塞螺旋桨发动机客机、涡扇喷气式发动机客机两种。一、活塞螺旋桨发动机客机依靠活塞发动机驱动螺旋桨产生飞行推力，受技术原理限制，这类客机巡航速度偏慢，飞行高度也存在明显上限。经典代表机型为道格拉斯 DC-3， 这款机型奠定了早期商业航空的基础。随着航空技术迭代，活塞螺旋桨客机逐步被淘汰，如今仅应用在通用航空、短途支线飞行、航空观光等小众领域，不再承担主干商业航班任务。二、涡扇喷气式发动机客机，这是当前全球现代民航的绝对主流机型。结合了喷气式飞机高速飞行的优势与风扇结构大推力的特点，巡航速度快，飞行高度高，燃油利用效率出色，同时运行噪音大幅降低。目前该类型客机已经全面取代活塞螺旋桨客机，成为全球干线航空运输的核心装备。国内我们乘坐的绝大多数航班均配备涡扇喷气式发动机。第二类，按照飞机机身布局划分，分为窄体飞机、单通道客机、宽体飞机、双通道客机，这也是我们日常乘坐航班最常接触的划分方式，两者差异十分明显。一、窄体飞机机身整体纤细，客舱内部仅有一条中央通行通道，座位布局多为3+3样式，定位为中短程航线主力机型，广泛应用于国内航线、区域短途航线。全球经典机型包括波音737、空客 A320，而我国自主研发的 C919 窄体干线客机目前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全面投入商业化运营，是国产窄体飞机的代表。二、宽体飞机机身宽大，客舱内部设置两条通行通道，座位布局更宽敞，载客量、最大航程都远高于窄体飞机，主要用于国际长途航线、高密度主干航线。代表机型有波音787、空客 A350、空客 A380 等。并结合国内研发进度补充说明，在窄体客机领域 C919 已经实现商业化落地，在宽体客机领域我国研发进程也在持续加速，规划中的国产宽体客机座位数量设定在280-400座区间，规划最大航程超过12000公里，未来将对标国际主流宽体机型切入洲际长途航线市场。了解完基础定义与分类，我们再来回顾全球及中国民航飞机行业完整发展历程。纵观百年产业发展，整个行业一共历经四大核心阶段：商业化大发展阶段、产业整合垄断阶段、国产自主起步阶段、国产宽体突破阶段。历经百年迭代，如今行业形成了技术持续迭代、市场格局不断重塑、自主化发展与全球化竞争并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一阶段，商业化大发展，1914年至1991年。1914年，全球第一条定期商业航班正式开通，航线从美国佛罗里达飞往坦帕，这标志着民航商业运营时代正式开启。在这一阶段，全球民航建立起定期航班规则、基础试航标准、涡扇动力体系、宽体机身设计等核心行业框架，奠定了现代民航产业的基础。第二阶段，产业整合垄断，1992年至2014年。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行业并购整合、巨头格局固化。1996年，波音公司先后完成对罗克维尔、道格拉斯、休斯公司的收购整合。2001年，空客完成改组，成为统一运营的单一实体企业。自此，波音、空客两大巨头形成双寡头格局，长期占据全球90%以上的干线客机市场，牢牢掌握技术、定价、供应链三大话语权。第三阶段，国产自主起步，2015年至2022年，这是中国民航飞机产业实现从0到1的关键阶段。 2016年，中国商飞向成都航空交付首架 C909-RH21-700 支线客机，顺利完成商业首飞，彻底填补了我国在民航客机制造领域的空白。在这一阶段，中国商飞成为全球民航制造领域新的竞争主体，同时带动国内航空材料、航电系统、航空发动机等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第四阶段，国产宽体突破，2023年至今，行业进入国产机型规模化运营、宽体客机攻坚突破的全新阶段。 C929 是我国首款完全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主研制、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远程宽体客机，基础机型设定280座，最大载客量可达440座，最大航程 1.2 万公里，未来将直面国际主流宽体机型竞争。现阶段，国产机型不仅实现窄体机商业化，更正式向高端宽体机领域发起冲击，推动全产业链摆脱外部依赖，保障国家航空战略安全。民航飞机属于国家战略性高端装备产业，产业发展离不开顶层政策的全力扶持。近年来，国家多部门连续出台多项专项政策，从技术研发、绿色转型、设备升级、产业布局等多个维度，全面推动国内民航飞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按发布时间逐一解读核心政策。一、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由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政策核心方向围绕国产民用飞机开展绿色加技术升级，重点攻关节能、减排、降噪相关技术，同时针对航空器气动布局、新型机身结构、新一代机载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智能飞控等前沿领域布局研发。该政策旨在持续提升国产大飞机的绿色性能，布局氢能、可持续航空燃料等未来能源路线，完善国内航空标准与试航体系，提升国产机型长期竞争力。二、新时代新征程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民航新篇章行动纲要。政策明确要求推动民航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搭建全流程民航科技创新体系，力争实现核心技术装备自主可控，保障国产大飞机实现规模化商业运营。同时推动民航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为产业长期发展储备人才，全面助力国产民机做大做强。三、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方案将航空装备、航空发动机列为重点支持领域，鼓励民航制造企业升级智能制造、精密加工、装备检测等高端生产设备，强化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的总装集成能力与供应链配套能力。通过财政、金融、技改激励等配套支持，提升国产航空产品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加速航空发动机等核心产品产业化进程。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这是指导未来数年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将 C919 规模化运营、 C929 宽体机技术攻关、国产航空发动机取证列为国家重点布局项目。从机型谱系完善、核心动力自主、全产业链可控、国际试航认证、全球市场竞争五大方向全面发力，目标大幅提升国内民机产业自主可控水平，补齐宽体客机、航空发动机两大核心短板，推动中国从民航制造大国迈向航空强国。一系列政策层层递进，全面覆盖，从短期设备升级、绿色改造，到中长期机型研发、产业链自主、全球化竞争，为中国民航飞机产业划定了清晰的发展路径。完成行业基础认知之后，我们进入本场直播第二大核心板块，民航飞机全产业链分析。一架民航飞机的诞生、运营、维保涉及上百个细分行业、数万家配套企业，是典型的长链条集成产业。接下来我们深入拆解上游零部件与材料、中游整机总装、下游运营服务与 MRO 三大环节，分析各环节的价值占比、技术特点、企业布局以及各环节之间的联动关系。首先明确整体架构，中国民航飞机产业链分为上游零部件与航空材料、中游整机总装、下游运营服务与 MRO 三大环节。上游技术壁垒最高，中游产业价值最集中，下游市场需求反向牵引全产业链发展，全产业链具备技术密集、高度集成、自主可控、要求极高的特点。我们先看全产业链价值量占比，这是判断各环节话语权与盈利空间的核心指标。一、上游零部件与材料价值占比约 30%， 这一环节是整个产业链技术壁垒的制高点，尤其是高性能航空发动机领域，目前为 C919 配套的国产 CJ1000A 发动机仍处于技术攻关阶段。 上游的自主可控能力，直接决定整机供应链安全性与整机制造成本，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二中游整机总装价值占比约 50% 至 60%， 是产业链价值体量最大的环节。中游企业负责将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动力系统进行系统整合与精密装配，最终产出完整的民航客机。整机总装水平直接决定飞机的综合性能、飞行安全性与市场竞争力。目前全球中游市场形成双寡头垄断格局，头部企业拥有极强的议价能力。三下游运营服务与 MRO 价值占比约 10% 至 20%。 下游是整机制造的市场终端，为上游、中游提供持续稳定的应用场景与市场需求。同时航司在运营过程中积累的使用数据、故障反馈会反向推动整机零部件的技术迭代与产品优化。此外，飞机全生命周期的维修、保养、改装、航材供应等服务，形成了高客户粘性、长周期收益的产业长尾价值。三大环节环环相扣，相互影响。接下来我们先从壁垒最高的上游环节开始逐一拆解。在上游所有细分品类中，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为飞机提供飞行推力的核心热力机械，也是航空产业技术难度的顶峰。航空发动机产业链极长，制造过程依赖海量高端装备与顶尖精密加工技术，产业附加值远超普通工业产品。我们先看一组价值对比数据。按照日本通产省以单位重量测算的价值标准，设定轮船单位重量价值为一，那么汽车为9，电子计算机为300，喷气客机为800，航空发动机高达1400，足以体现其超高附加值。同时航空发动机属于典型的高投入高回报产业，一款成熟的航空发动机产品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能够在数十年内持续创造稳定收益，商业价值巨大。从全球市场格局来看，航空发动机市场是高度集中的寡头市场，几乎被西方国家企业完全瓜分。根据2025至2034年全球航空发动机市场份额预测数据，美国通用电气与法国赛峰合资成立的 CFM International 市场占有率达到 56%，稳居行业第一。美国普惠公司占比 22%， 通用电气单独业务板块占比 12%， 英国洛洛公司占比 7%。 四家国际巨头合计占据全球 97% 的市场份额，行业垄断格局十分稳固，国内企业短期内难以直接对标竞争。除了整机技术，关键原材料也是航空发动机的命脉，其中蓝金属是制造航空发动机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制造成本与供应链稳定性。我们来看国内来资源产量变化。2015年中国来产量为 2.4 吨，到2024年增长至 5.3 吨，对应全球产量占比从2015年的 4.9% 提升至2024年的 8.5%。 可以看到国内来金属产能与自给率稳步提升，原材料自主保障能力有所增强，但目前依旧存在明显的进口依赖。从全球资源格局来看，美国牢牢掌控全球来资源主导权，通过长期供货协议锁定了智利、波兰、哈萨克斯坦等全球主要来产国的大部分产能。在当前国际局势存在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国内来资源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问题依旧是航空发动机产业链需要重点解决的风险点。面对全球巨头垄断的格局，我国全力推进国产商用航空发动机研发，以长江系列为核心的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正在加速研制、测试与产业化进程，未来将全面装配在国产大飞机之上。长江系列发动机整体采用双转子直接驱动式技术路线，具备五大核心优势：油耗低、排放低、运行噪音低、整机可靠性高、后期维护成本低，完全匹配民航客机商业化运营的需求。细分两款主力机型，以 CJ1000 发动机起飞推力约133千牛，燃油消耗率已经达到国际新一代窄体客机发动机同等水平，主要配套 C919 等窄体干线客机。2CJ2000 发动机起飞推力可达350千牛以上，在 CJ1000 成熟技术基础上融合了新一代核心部件的设计与制造工艺，主要为 C929 宽体客机提供动力支撑。接下来介绍核心研制单位中国航发商发，该企业是国内商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总设计总承制单位。企业股权结构多元化，由中国航发、上海烟草、上海电气、上海国盛、新梦商发以及多家战略投资者共同出资设立。目前企业正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规划独立 IPO 上市。 本次引战增资计划细节，拟募集资金55亿至59亿元，出让18%至19%的企业股权，计划引入不超过10家具备产业协同能力的战略投资方。按照募资与股权比例测算，中国航发商发整体估值已经突破300亿元。截至2026年4月3日，企业详细股权结构如下：中国航发持股约41%，为第一大股东；上海烟草、上海电气、上海国盛等地方国资股东合计持股约30%，新梦商发持股约10%，本次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合计持股约19%。混改与上市落地后，企业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快国产航空发动机的技术迭代与量产落地。讲完航空发动机，我们来看上游另一大核心板块航空材料。首先解读应用占比最高的铝合金。在中国商飞机919客机的整体材料体系中，铝合金占比达到65%，是机体结构最核心、用量最大的基础原材料。C919 的前机身、中机身、中后机身、机头、机翼等主要成立结构，全部采用高端 2XX 系、7XX 系铝合金制造。飞机关键承重结构件则选用性能更优异的铝锂合金。目前核心成果 C919 所用航空铝材已经实现100%国产化，彻底摆脱外部供应依赖。我们结合长期产能规划测算市场空间，按照未来20年累计制造1200架 C919 客机的目标计算，整体将带来90000吨国产铝材铸件锻件的总需求，折合年均需求约4500吨，其中纯铝材加锻件的年均需求量约3825吨，为国内航空铝材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增量市场。重点介绍铝锂合金。锂是目前已知最轻的金属元素，材料学数据显示，在铝合金机体中每添加1%的锂元素，就能让合金整体密度降低3%，弹性膜量提升5%至6%。对比传统 2XX 系、7XX 系高强铝合金，铝锂合金拥有低密度、高弹性膜量、高比强度、高比膜量四大优势，同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更低，高低温环境下的使用性能更优异。在抗冲击、塑性、可修复性方面，铝锂合金相比碳纤维复合材料也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当前全球研发方向，以中国、美国为代表的头部铝业企业与科研机构已经启动第四代铝锂合金研发。新一代产品的技术路线为降低锂元素含量，同步提升材料整体强度与断裂韧性，综合性能全面超越第三代铝锂合金，未来将进一步优化国产客机结构材料性能。除铝合金外，碳纤维复合材料是现代民航飞机轻量化、高强度化的核心材料，也是上游重点发展领域。首先看国内碳纤维产能全球占比的历年变化。2019年中国碳纤维运行产能全球占比为 17.3%， 2020年提升至 21.1%， 2021年进一步攀升至 30.5%， 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碳纤维运行产能第一大国。此后国内产能占比持续走高，目前正逐步向 50% 的目标靠近，产能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为航空材料供应链安全打下坚实基础。产能扩张的同时，国内碳纤维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稳定性也实现同步突破。我们结合进出口数据验证，2019年国内碳纤维出口额为 2.4 亿元，2024年增长至 8.8 亿元，五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9.7%。 更具标志性的变化是，2024年国内碳纤维出口额首次超越进口额，出口额在整体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 18.2% 大幅提升至2024年的 53.3%。 这组数据充分说明，国产碳纤维产品品质已经获得国际市场广泛认可，从单纯的产能大国逐步转向技术品质双领先的强国。最后补充原材料成本风险，丙烯丁是 TAM 基碳纤维的核心上游原料，其价格波动直接影响碳纤维生产成本。2026年3月初至4月初，国内丙烯丁价格从8233.4元每吨上涨至11766.7元每吨，累计涨幅高达 42.9%。 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将直接推高碳纤维生产企业的成本，大概率带动碳纤维产品售价上调，进而增加整个航空材料产业链相关企业的采购成本，这也是当前上游材料领域需要应对的短期压力。至此，上游零部件、航空发动机、航空材料三大核心板块解读完毕，接下来进入产业链价值最高的中游整机总装环节。 中油整机总装是将上游所有零部件、材料、动力系统整合为成品客机的核心环节。我们首先从历年交付量入手，分析全球三大主流整机制造商波音、空客、中国商飞的产能变化与发展趋势。2019年之前，行业格局十分清晰，波音、空客年交付量均稳定在700架以上，是全球绝对主力。而彼时中国商飞仅量产 C909 支线客机，年交付量仅 2-6 架，产能与市场规模微乎其微。2022年成为重要转折点， C919 窄体干线客机完成交付并投入商业运营，中国商飞整体交付量开始大幅攀升，年交付量稳定在20架以上。我们看近两年数据变化，2024年中国商飞总交付量为47架，2025年回落至32架，同比下滑 31.9%。 但拆分机型结构能看到积极变化， C919 干线客机交付量从2022年的1架增长至2025年的15架。这一数据变化反映出中国商飞的战略转型方向，企业正在从以 C909 支线客机为主全面转向以 C919 干线客机为主，将 C909 的生产线、供应链、研发人力等核心资源全面向 C919 倾斜。2025年整体交付量短期下滑是产能结构切换过程中的正常调整，并非行业倒退。再来看 C919 核心性能与价格， C919 最大座位数192座，最大航程5555公里，搭载 LEAP EC 发动机，最大巡航速度 0.79 马赫，最大起飞重量 78.9 吨。对标同级别空客 A320neo、 波音737机型， C919 综合性能达到国际主流水平，同时具备极强的价格优势， C919 目录单价最低仅 0.99 亿美元，相比同级别空客 A320neo、 波音737价格低 17.5% 至 22.7%， 高性价比成为国产机型开拓市场的核心利器。全球民航飞机中油整机市场呈现清晰的三级梯队格局，行业头部集聚效应极强，我们按梯队逐一说明。第一梯队，全球行业领导者代表企业为波音、空客，两家企业拥有上百年技术积淀，在空气动力学设计、复合材料应用、航空发动机匹配、航电与飞控系统等核心领域长期保持技术领先，同时搭建了覆盖全球的供应链、产能、售后网络，牢牢垄断全球干线客机市场，是目前行业绝对龙头。结合2025年财务数据，波音全年营收 894.7 亿美元，归母净利润 22.4 亿美元，空客全年营收 807.4 亿美元，归母净利润 52.0 亿美元，营收与利润体量遥遥领先。第二梯队，市场与技术挑战者代表企业为中国商飞、巴西航空工业 Embraer， 两家企业凭借高性价比、成熟的安全体系占据全球大部分支线客机市场。其中中国商飞依托国家战略庞大的国内航司市场，成为全球第三家正式冲击干线客机市场的企业，也是当前行业格局中最大的变量。从2025年中国大陆市场份额来看，空客占比 53%， 波音占比 40%， 中国商飞占比 7%， 国产机型在本土市场的渗透率稳步提升。第三梯队，地区性代表企业包括俄罗斯联合航空、欧洲 ATR、 日本三菱重工等，这类企业受限于技术实力、本土市场体量、产业链配套等因素，不参与全球干线客机竞争，主要深耕本土及周边区域性细分市场。整体来看，全球民航飞机市场高度集中，海外寡头领跑格局长期存在，中国商飞作为新进玩家，依托本土优势稳步突围，目标逐步打破干线飞机市场的长期垄断。民航飞机整机制造是全球壁垒最高的行业之一，极高的行业门槛也解释了为何全球玩家屈指可数，其壁垒主要分为四大维度。第一，技术壁垒。整机研发制造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等数十个前沿学科，核心技术需要数十年工程经验、海量试验数据积累，核心技术长期被欧美企业垄断、专利、技术封锁形成严密保护，新进入者难以实现技术突破。同时，民航飞机对安全性、可靠性要求近乎苛刻，整机系统集成难度极大。第二，资金壁垒。从机型设计、研发试验、生产线建设到试航取证、规模化量产，全流程需要投入百亿美元级别的资金，研发加取证周期普遍超过十年。在实现稳定盈利前，企业需要长期承担巨额亏损，对企业资本实力、持续融资能力提出极致要求，绝大多数企业无法承受。第三，试航认证壁垒。 世航认证是民航客机进入全球市场的法定门槛，全球主流市场遵循 FAA、EASA 两大严苛认证体系。一款干线客机需要完成数万小时试飞、上百项专项测试，覆盖各类极端环境与故障模拟，审核流程繁杂，标准零妥协，认证周期长，难度大。第四，商业生态壁垒。全球民航市场商业生态已经高度成熟，航空公司选定某一机型体系后，飞行员培训、维修体系、航台储备、运营流程都会形成路径依赖，更换供应商的综合成本极高。波音、空客已经和全球主流航司、租赁公司深度绑定，新品牌想要切入现有生态难度极大。以上四大壁垒共同构筑了民航整机制造的护城河，也凸显了国产大飞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价值。完成全产业链拆解后，我们进入第三大板块，中国民航飞机行业发展现状。本章节分为四大内容，国产发展现存制约因素、行业市场规模详细解读、行业增长核心驱动因素、未来整体发展趋势，全面分析行业当下痛点、现状与未来方向。虽然 C919 已经实现商业化运营，但目前国产民航飞机依旧存在核心零部件对外依赖的问题，也是当前产业最大的制约点。数据显示，当前单价 C919 客机来自美国的零部件总成本占比达到 40% 至 45%， 折合单价飞机美国部件采购成本为4000至4500万美元。按照年产50架的产能测算，每年对美零部件采购额高达20至 22.5 亿美元。在 C919 所有海外采购零部件中，美国供应商占比超过 80%， 是供应链中最核心的外部依赖来源。我们拆分核心依赖板块及对应占比、技术壁垒。一、航空发动机成本占比 31%， 核心供应商为 CFM International， 主力产品 LEAP EC 发动机。技术壁垒集中在陶瓷基复合材料叶片、3D 编织风扇，目前国内暂无法实现替代。二、航电系统成本占比 15% 至 20%， 核心供应商霍尼韦尔、雷神技术，涵盖飞控、导航、座舱显示等设备，核心芯片依赖进口，国内仅能完成本地化组装。三、机电系统成本占比 10% 至 15%， 核心供应商雷神技术、派克汉尼本，包含电源、环控、液压、燃油系统、高精度阀件、泵体技术，门槛极高。四、起落架与刹车系统成本占比 8% 至 10%， 核心供应商霍尼韦尔、利伯海尔，目前国产产品仍在研发阶段，尚未实现量产配套。五、其他零部件成本占比 5%， 供应商包括 GE、伊顿等，飞餐记录、短舱、燃油泵、氧气系统等关键组件依旧依赖进口。地缘风险方面，2025年5月海外出台针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禁令，限制喷气发动机及 C919 相关零部件出口，该禁令虽在2025年7月暂停，但充分暴露了供应链外部依赖的风险，也让零部件自主化成为行业迫在眉睫的任务。结合国产替代规划，分短期、长期两个维度来看解决方案。短期规划，国产 CJ1000A 发动机计划2025年开展装机验证，预计2030年前逐步替代现有 LEAP EC 发动机，仅此一项就能让 C919 对美国零部件的依赖度降低 31%。 同时，国内企业同步推进起落架、机电系统国产化研发，逐步实现配套。长期规划，国内聚焦航空发动机、航电、高端材料、机电系统四大核心领域持续技术攻关，目标将 C919 整机国产化率提升至 80% 以上，来自美国的零部件成本占比压缩至 10% 以下，彻底化解供应链风险。接下来我们结合历年数据与未来预测，全面解析中国民航飞机行业市场规模。第一阶段，2020至2025年历史数据。行业市场规模整体呈现波动增长态势，2020年市场规模 54.6 亿元，历经5年发展，2025年达到 153.9 亿元。2020至202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 23.0%， 增长速度可观。我们分析这一阶段的供需逻辑。供给端， C919 完成试航取证并实现批量交付，解决了国产干线客机从无到有的核心问题。 C919 年产能力从2022年以下快速提升至2025年15架以上，国产供给能力持续增强。需求端，后疫情时代国内航空客运市场快速复苏，同时国内大量老旧波音737、空客 A320ceo 等机型进入退役周期，存量替换需求集中释放，为行业带来海量市场空间。风险干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进口受限， 多次打乱 C919 产能扩张节奏，这也是行业市场规模出现波动而非线性增长的核心原因。第二阶段 ,2026 至2030年预测数据。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2026 年行业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223.4 亿元 ,2027 年 278.0 亿元 ,2030 年预计达到 1310.9 亿元。2026至2030年5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55.6%。 未来增长的核心逻辑，供给侧 CJ1000 国产发动机逐步装机，彻底打破外部零部件带来的产能瓶颈，同时 C919 衍生机型、 C929 宽体客机陆续落地，国产机型形成支线加窄体干线加宽体干线完整产品矩阵，供给能力全面释放。需求侧，国内民航客运量保持中高速增长，国际航线全面恢复并持续拓展，各大航空公司机队扩容，机型更新需求持续释放，为行业提供长期庞大的市场需求支撑。综合全周期数据，2020至2030年整个十年区间，中国民航飞机行业市场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成长潜力十分突出。行业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背后有两大核心驱动因素：客运市场高景气，全球及国内机队持续扩容。我们逐一拆解。第一，国内民航客运需求刚性复苏，客座率长期高位运行。2023年，国内民航市场开始全面复苏，年初头部航司国内线客座率仅 72.8%， 年末回升至 80% 左右。2024年，行业正式进入高景气区间，从当年5月开始，连续13个月客座率稳定在 84% 以上。2025年5月，国内航线客座率攀升至周期峰值 85.7%。客座率是衡量民航运营效率、航司盈利水平、市场需求强弱的核心指标，连续多年高位运行，直接反映出国内居民航空出行需求全面复苏，消费持续升级。旺盛的客运需求倒逼航空公司加速机队更新与扩容，直接拉动民航飞机采购需求，成为行业增长最基础的内生动力。第二，全球及中国民航机队规模长期扩容，本土市场底盘稳固。根据权威机构2023至2043年机队规模预测数据，全球海外机队2023年总量19816家，预计2043年增长至38870家，20年间实现近乎翻倍增长。中国机队2023年总量4261家，预计2043年增长至10061家，年均复合增长率 4.4%， 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中国机队在全球的占比也将从2023年的 17.7% 稳步提升至2043年的 20.6%， 中国民航市场在全球的话语权持续提升。庞大的本土机队扩容计划为 C919、C929 等国产大飞机筑牢了需求底盘，国内航司采购意愿对国产机型的接受度持续提升，进一步加速国产机型规模化落地，形成需求增长、机型放量、技术迭代、需求进一步提升的正向循环。行业长期最大的发展看点集中在 C929 宽体客机领域，宽体客机也将成为中国民航飞机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首先看全球宽体客机市场空间，按照机型分类预测，2024至2044年全球机队规模支线客机机队将从2370架缩减至1715架，整体萎缩 27.6%， 窄体客机从18015架增长至35630架，增幅 97.8%，宽体客机从4390架增长至8320架，增幅 89.5%， 增长空间仅次于窄体客机。结合市场价值测算，未来20年全球宽体客机新增数量约3930架，当前主流宽体客机单价区间为 2.5 亿至 3.6 亿美元，取均价3亿美元计算，未来20年全球宽体客机市场总规模高达11790亿美元，市场体量十分庞大。再聚焦国产 C929 宽体客机本身，研发与交付进度原计划2027年完成总装，目前研发提速，商业化运营时间有望提前至2030年前后，配套动力 CJ2000 国产发动机2020年已完成首次点火，累计试车时长突破3000小时，核心动力研发稳步推进，核心性能参数 C929 标准座位数280座，最大航程1200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247.5 吨，最大巡航速度 0.85 马赫，综合性能对标空客 A350XWB、 波音787等全球顶级宽体客机，可全面覆盖中美、中欧、亚欧等超长周期航线。 C929 的落地 标志着国产民机正式从窄体干线领域迈入高端宽体洲际客机赛道，直面全球两大巨头竞争，是中国民航飞机产业实现全面赶超的关键一步。以上就是本期头报带你读研报关于2026年中国民航飞机行业路演解读的全部内容。总结来看，依托国家战略扶持，庞大的本土市场，全产业链协同发力，叠加 C919 商业化成熟， C929 加速研发，国产航空发动机逐步落地，中国民航飞机产业正站在国产商业化浪潮的风口之上，迎来百年一遇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本期直播到此接近尾声，下一期栏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细分行业的深度研报解读。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行业，感兴趣的产业话题，可以关注我们，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逐一查看回复。如果各位需要完整行业报告、商业咨询、产业调研等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头报研究院，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扫码和我们取得联系，进行深度交流。最后再次感谢所有观众的陪伴、支持与观看，我们下期再见。